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4回。这话让韩立一愣，随后他看到梅宁啊了一声，满脸绯红，似乎并不反对紫菱的这种牵线之举。毕竟啊，韩立修为之高，那已经到了结丹后期，并即将准备凝结元婴，而性情则通过阴冥之地的共患难之后，他也隐隐约约的有所了解，知道啊，对方绝不是暴虐阴毒之人。如此一来，即使没有资格做对方的双修伴侣，做韩立的侍妾，此女啊已经感到满意了。毕竟像她这样的貌美有一定修为的女修士，都迟早要依附一位强大的男修士，否则在修仙界会变得寸步难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人掠夺去，备受百般的折磨。特别是她兄长已经遇难，自己势单力孤的情形之下，自然更可能出现这种可怕的遭遇。雅间内的气氛通过紫菱的一句话一下子变得异常暧昧起来。
哎，韩兄，你觉得小妹的建议如何？以梅宁妹妹这等姿色做你的妾室可是绰绰有余呀，这送上门来的好事倒又不会拒绝吧。
紫菱见韩立还没有说什么，嫣然轻笑追问道。韩立眉头不经意的一皱，看了看梅宁这位柔媚清亮的佳人，此女袖手垂得更低，隐隐有红晕染红了其裸露出的雪白玉颈，是动人之极呀。看来呢，此女的确是默认了紫菱所言
啊。以梅姑娘的容颜人品，别说做在下的妾室，就是做高阶修士的双修伴侣，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可是韩某和普通修士不太一样，我曾立志过，此生全身心的追求成仙永生之道，轻易不会动男女之间的情事。而且在下独来独往惯了，经常深陷险境追杀之中，哪有什么资格娶什么妾室啊？要是梅道友跟了在下，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反而深受牵连之害啊。
听了韩立这番话，梅宁的身子微微一抖，脖子上的红晕迅速褪去，慢慢抬起头，脸上看起来有些苍白了。
怎么，韩兄这话可是推却之词了？哎，别的不说啊，以韩兄现在的结丹后期修为，这世上除了那些元婴期的老怪物之外，又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道友呢？况且说不定道友不久之后就凝结元婴成功，那天下更是到处可去，难道还护不住梅宁妹妹这么一位弱女子？
紫菱仙子有点嗔怪说道，仿佛对韩立将这么一位大美人推之不要大为的不满。
哎呀，紫菱道友不是不知道，韩某虽然自认修为略比同阶修士高上一筹，但是招惹的仇家也一向都是以实力强大而著称的，在没有进入元婴期真的拥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在下不会考虑妻妾之事的，否则到时候无法庇护对方，只能是黯然神伤啊。
紫菱听到这儿眉头一皱，知道啊韩立所言不假，而且他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有些不快，只能叹了一口气闭嘴不再提及。
韩兄既不是嫌弃小女子姿色粗陋，那若进入了元婴期之后，是不是还愿意收下梅宁呢？ 梅玲的丽容这个时候恢复了正常，却忽然盯着韩立意外地问道：元婴期？哎，能否进入此境界，韩某还一点把握都没有呢。而且就算真的能进入元婴期，还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难道梅姑娘真愿意一直等下去？也许百余年之后也不一定能凝结成元婴成功啊。韩立扫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梅宁一听这话，脸色阴晴不定，真的是没法再接着聊下去了。以他筑基期的寿命，别说上百年，就是二三十年也太久了一些呀。对方呢，虽是个很好的双修人选，但是他不可能真为之耗费如此长的时间，只为等候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毕竟修仙界本来就是如此现实和残酷，而他和韩立之间虽然相处了一段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好感，但要是说就让他这样真正的倾心于韩立，从此无怨无悔，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儿喽。看到梅宁玉脸上的踌躇之色，韩立心里叹了一口气，往怀里边一摸，掏出两个小瓶出来推给了他。喏，这里边啊有一些用妖丹炼制的精进修为的丹药，梅姑娘与其想着通过双修之术来增进修为，我看倒不如苦修一下，说不定可以和紫灵道友一样自己就结成金丹了呢。这些瓶子里边的筑基期丹药对如今的韩立来说早就没有了效用，但看在此女当初传给他通灵之气的香艳情分上，他倒不在乎用来做个顺水人情，如此一来，他自问就不再欠此女什么了。
妖丹炼制的丹药？
梅宁露出几分动容之色，下意识地拿起一个小瓶，打开盖子，顿时一股清香弥漫了整个屋子。
这是顶级的丹药。
只见梅宁抓着玉瓶愣愣地望着韩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阴冥之地，对方明明对他动心轻薄过，但是刚才却拒绝接纳他做其侍妾，现如今又拿出如此珍贵的丹药给他，他真的是有些糊涂了呀。
韩兄还真够大方的。哎，既然韩道友都如此说了，妹妹你就收下吧，或许再收集一些灵药之后，就真像韩兄说的那样，可以自己进入结丹期了。
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姐妹互相联手扶持，一样可以逍遥自在的呀。紫菱看到丹药，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但是马上就笑吟吟地说道。梅宁呢，是满脸复杂之色的探望了韩立两眼，低声道谢，轻柔的将小瓶收入了储物袋中。见他收下了丹药，韩立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笑容，随后头一偏，看了看窗户外的小镇街道，那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呐。这非常熟悉的一幕，一下子让韩立想起了某些早已遗忘的事情，笑容一脸，轻轻叹了口气啊。见到韩立这种表情，紫菱和梅宁二女不禁面面相觑，互相望了一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亳州地处偏远的西国西部，那里的地形复杂，丘陵密林多不胜数，更有沼泽瘴气时常出没，因此除了孤零零的几座大小城池 和一些官道之外，还有人行走于荒郊野外。至于那些更偏僻的高山峻岭，则更是毒蛇猛兽的天下，普通人根本不敢深入其中。与之相反的是，因它独特的环境和盛产一些非常稀有的草药珍兽，亳州呢却是西国修士最爱去的地方。整个的西国一半以上的修士宗派都集中在这小小的益州之地，一些强大的修士门派更是独占了几处灵气最充沛之处，其中的云梦山更是在整个天南地区都非常出名的灵气圣脉。在此山脉的深处，长有一株传说中的灵眼之树，也是修仙界三大神木中的最后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修仙门派当权人的眼中，它甚至比天雷竹和养魂木的价值还要高得多得多呀。因为每隔200年时间，此灵眼之树就会从根部流出一种叫做纯液的灵液。这个液体啊，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服用，却是炼制几种灵药的绝佳原料。而一种传闻中的圣药定灵丹，更是必须以此灵液作为药引子才可以。至于这定灵丹，又叫安魂丹，它不但可以增进修仙者一定的修为，还可以起到定心安魂，减轻修士心魔入侵的作用。若是在凝结元婴的时候事先服下一枚，绝对可以让修士凝结元婴时大感轻松不少啊。因为凝结元婴和结丹那可不太一样，除了需要修为和一定的机缘之外，还必须忍受一定的幻象和心魔的骚扰。毕竟化丹为婴的过程原本的就是一种磨练修士心神和定力的可怕之旅啊。云梦山脉有如此逆天的宝物在里边，再加上它那远超普通灵脉的充沛灵气，自然所有宗派都想插足落户于此。结果呢，经过了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现在啊，由古剑门、落云宗和白巧院三个宗派联合占据了下来。这三个宗门的势力原本就是西国中顶尖的，联手之下，其他宗派那也只能灭了抢占此山灵脉的心思，干瞪眼儿，馋得哈喇子都下来了。可是没有法子呀，实力你不如人呐。在云梦山脉的一座山峰之下，韩立走在一条青石台阶之上，一边思量着有关云梦山的信息，一边打量着附近的一切。在这条山路上，除了他以外，还有几名年轻男女不声不响地走着，人人脸上都带着一丝兴奋之色。韩立看在眼里，心里暗暗一笑啊，这也难怪呀，这几天可就是此地的修仙大派落云宗对外招收弟子的日子了。这些年轻的炼气期男女自然人人激动，而韩立会在半个月后出现在这儿，自然有他的一番道理啊。他同样打算拜进这以炼丹术而闻名的宗派之下。不过话得说回来呀，当然不是以结丹期修士的身份啦，而是以一位普通的炼气期弟子身份混进其内。以他如今的修为和那无名敛息口诀的神奇，除了元婴中期以上的修士仔细对他查看之外，其他人呢根本无法发现他的真正修为。他有此做倚仗，才敢做这个打算。不过一想到当天和紫菱及梅宁二女分手后的情形，他的心里也是一阵的苦笑啊。按照他的本意，
自然打算随便找一个地方开辟一个洞府，然后服用丹药，将自己修为提升到结丹后期的大圆满境界。毕竟啊，先前呢虽然有通灵之气的增进修为，但离真正的开始结阴的假阴阶段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可是一个意外的出现将他的计划完全推翻了。在服用了一粒丹药之后，他愕然地发现原本可以精进他修为的丹药竟然完全失效。无论是六级妖丹炼制的还是什么七级妖丹炼制的，全都一样的效果全无了。这件事情的出现真的太出乎韩立的意料，又在预料之中。借用丹药之力来精进修为的方法，虽然可以法力进展迅速，甚至在某些逆天级圣药之下可以做到一日千里的境界，但是这个方法毕竟有些投机取巧啊。法力高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原先的药石之力就会在精进修为方面失去了效用。因为随着功法的精进和身体经脉的不断的洗髓易经，修士一次可吐纳吸取的灵力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的。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从原来丹药中提取灵力的效率和修士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就会差不了多少的。如此一来，相对来说自然出现了丹药渐渐无效的样子了。除非能服用更加有效的其他灵丹，韩立筑基期服用的丹药在结丹期的时候没有了效用，就是这个道理的缘故。不过以前呢，是跨过了整整一个大境界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现在呢，还根本没有进入什么元婴期，这些丹药就已经失去了作用。这可是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无论是以前看过的典籍还是后来得到的元婴修士心得中可都提过了，六级妖丹炼制的丹药也就算了，但七级妖丹的丹药应该在凝结元婴之前都有用的，虽然和以前相比效用啊的确应该是大减了许多。这让韩立一时觉得有些蹊跷，他仔细的思量一番之后，也只能将丹药提前无效推到了好久没有出现的抗药性上。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猜想，也许和当日饮下的碧宴酒或者从梅宁那里得来的通灵之气也有一些关系呢。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原本就不是给人类服用的东西，一个是所谓的世间七大精粹灵气之一，有些料想不及的后遗症似乎也正常的很呐。韩立没打算寻根问底的追寻丹药失踪的真正原因，事情已经出现了，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自然不愿多花费心力做一些无用功。他开始思量下面的出路，手里头还有一颗八级毒蛟的妖丹，可是此物根本是有灵石也买不来的东西，他可舍不得炼制成精进修为的丹药来使用，炼丹还有很大的几率失败的，而且就算是炼制成了一两炉，这一点丹药也不够将他推到假元婴期的。如今看来呀，他只有和普通的修士一样，靠自己苦修一点一点的来提高修为了。这样的蜗牛般的修炼速度，他似乎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了。但是韩立明白，既然你当初选择了修仙之路，就应该明白 这条路可不是一条坦途啊，这里边荆棘密布，暴风骤雨，寒风呼啸，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有，看你怎么去面对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5回。